这里有一个公案，是明代万历年间神宗皇帝，万历皇帝当了将近50年的皇帝，在这段时间当中，很多高僧大德都出生在这个时代，包括明末四大高僧，这个龙库国师呢，他也是生在这个时代，他是福建漳州人，从小没有读过书，世世代代都是做农民的，出家之后根基非常迟钝，没有文化嘛，就是师父就让他去捉物劳动，教他念句佛，四五年这句念这句符号的调子都念不准，这有点像周地盘陀伽的样子但是这个龙库国师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死心切，很想修行，但问他的剃度师，剃度师不跟他讲，觉得太迟钝了，你还是修福报，好好劳动。几年下来，不知道怎么修行。有一次碰到一个运水师也是在厨房里面挑水的师傅，他就夜晚很恭敬的顶礼去问怎么能修行，怎么能了生死。这位比丘师看得他很诚恳，就跟他传授念佛法门，念佛法门说这个修道就是要实践，实践功夫到了就能够悟道得道，而且一些法门当中唯有念这句名号最直接最了当最稳妥，不遭魔障，就跟他讲念佛法门。他一听还真的相信了，相信了以后，他就在这个寺院的山后，就山峰石窟去住，带了些生活用具，在那去住就是一心念佛，他也没有文化，一心念佛呢，自己种点地，种点红薯芋头也不需要化缘，也不跟人接触，吃点东西之后就是老实念佛。他的有一个亲戚，就是他姐姐的儿子外甥，听说他在后山一个人在修道很艰苦，就希望接他回去，他坚决不回去，最后给他布施一块布匹他也不要，他的外甥就把他放在地上，他管都不管，就让他放在地上，他就一心念阿弥陀佛。他这样就念了13年，念13年呢，那块布动都没有动，那身上的裤子也就破了，就让它破，乞丐也露出来了，他真的就是万缘放下了，就是一心念佛的。他一天看到这个乞丐露到外面，他就动那个念头，动的念头说，待我他日受国师礼，我给你穿龙裤吧，就跟乞丐说。这样念了13年，真的他得念佛三昧了。得念佛三昧表证之一就是他有神通了。神通是怎么表达的呢？是山下有一个农民上山，一下子乌云大作回不去呢，迷了路，正好就找到了他修道的这个地方。一整天没有吃东西就很饿，就想这个龙库国师给他吃点东西。那龙库国师说，我这里也没什么吃的东西。他说，这样吧，你到外面去捡一些这个鹅裸石过来，捡了些鹅裸石，把它鹅裸石用清水洗干净。洗干净呢就放在锅里面，然后他也放了点盐，就把这个盖子 盖上。盖上呢就用火来柴火在那煮。煮了段时间啊，就叫他来吃。打开锅盖一看，就成了芋头。山民就很吃惊了，他就悄悄跟这个事情你跟我保密，你不能跟其他人说啊。如果你想吃，你再过来啊。以后他想想自立成就之后也要接点人员呢，他就在那个官道。官道就类似于105国道旁边啊，有一个亭子叫八角亭，就在那里给过路行人布施茶水。这时候出了什么事呢？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叫皇太后崩啊，就是去世了。那皇太后托个梦说她还在幽冥界，希望找有道高僧呢，来超度他。那这个万历皇帝说到哪里去找有道高僧呢？他就把那个朝廷不是管那个天文地理的官员嘛，就让他观察中国哪个地方有高僧大德。那个官员他可能专业知识不错，发现福建一带上面有祥云盖，说那个地方大概有得道高僧。好，那万历皇帝一纸吃定啊，召集所有的福建的这个比丘进京来给他母亲超度。但是这要勘验谁是得道高僧呢？这个万历皇帝他有办法。当时这些各个大寺院丛林的这些有头有脸的这个比丘都纷纷的接受吃定，喜气洋洋的去，就路过这个八角亭。这农夫国士说：“你们到哪去啊？”他说：“我们到京都去超度这个皇太后。”这农夫国士说：“哦，这么个事，能不能也带我一起去啊？”那这些比丘这个说：“你怎么带你去？你这苦恼的样子又不会进忏，就不带他去。”不带他，他说：“那就我就帮你们挑行李吧。”这些比丘说：“哎，有个挑行李的沙和尚也不错啊。”就让他挑行李跟着去了。跟着去一到京城，这个看门的就说：“有个西门，如果这些比丘经过了西门，那另外一个门就让他出去，出去就跟他发路费，准备好船，叫他们就回府见。同时告诉他，如果有哪个僧人不进这个门，你就告诉我，赶紧向我禀告。”这些出家人一看到那个皇宫的门在那里，都气昂昂的进去。这一进去人家就找不要往里面进，再往一个门出去打发他们回去。唯有这个农库国师他不进来，他就跪在门外喃喃自语。那个看门说：“哎，你怎么不进去啊？”这个农库国师说：“地下有金刚。”因为看门的人也不知道地下都有什么，但是皇帝交代有谁不进来，赶紧汇报，赶紧汇报皇帝。这个万历皇帝一听，大概这就是得道高僧了，赶紧过来就在门里问：“哎，你怎么不进来啊？”这位农夫国师还是说：“地下有金刚。”万历皇帝就在那个门下面埋了一部金刚经，那就说明他知道地下有金刚经，那就是你就倒地进来吧。这个农夫国师说：“他就头朝下，头朝下，脚朝上，翻了个跟斗进了门。进了门之后，这个那就 这位万历皇帝就对他有点恭敬，但是还不知道他的道行有多高。一看他这个身上皱，这个脏兮兮的啊，因为要他超度啊，那就问要超度做些怎么准备呀？要搭个什么台呀？要多少人配合呀？这个国师说，你只要搭一个一丈左右的台子，不需要那么大，竖一根招啊、一个招魂幡啊、就可以了。啊，很简单，也不需要其他人。那皇帝一听，呵，这么简单呢、啊？然后一看他身上脏兮兮的，就问你自己会洗澡吗？他就啊，默然不会洗澡，可能十多年都没洗过澡啊。但是这要超度，你得要沐浴一下呀 啊。那他说这个皇帝说，既然你不会洗澡，我就派宫女帮你洗哦。那就到浴池里面，几个宫女就帮他沐浴啊，擦背，擦了头上，擦上身，擦到下身的时候，那人家宫女都要回避一下呀。然后这个农夫国师说，此若非彼若耶，何必妄生分别？就是也让他对他敏感地方洗呀。哎，结果洗完之后，这个穿新衣的时候，因为这个万历皇帝也想通过宫女对他的洗澡啊擦洗，看看他的道行怎么样。那一般人经不起这个考验的，美女的手在身上摩触，那种柔软，一般的人都会生淫欲心。一生淫欲心，肯定生理上就有反应。但是这位农妇国师没有反应，不仅没有反应呢，而且是男根不现。这个宫女最后向皇帝说，她的男根部分像螺纹状，看不清楚。万历皇帝就觉得他这个人还真的这个犯恨清净了啊，就是没有淫欲心了。这不是一般凡夫做得到的，就马上以国师的这个标准来礼遇他。然后这个超度的时候，他没有说非得要敲敲打打搞那么多，就说那个偈子四句话：我本不来，是汝故爱，连根拔起，超生天界。这四句话一说，马上这位皇太后就现在空中，这个说他已超生到天界了。那这个万历皇帝亲眼见到，哦，就对这个农户国师非常的恭敬。超度之后就陪他游览御花园，游览御花园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珍宝啊好东西。那个皇帝就希望送这个送那个，这个农户国师都不要。但是这位国师就盯着皇帝的裤子，好像很感兴趣。这万历皇帝，哎，你盯我裤子是不是你感兴趣啊？你感兴趣，我跟你住几套。这位这个农夫国师说啊，我就是消个念头啊，不一定你要跟我住，你就把你身上穿的给我就行了。啊，这皇帝现在对他很恭敬嘛，马上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给他，就实现他原来在那里修行的一个念头啊，消个念头，所以就叫他叫农裤国师啊，穿着皇帝的裤子，啊。然后再一看，看到一个石塔，啊，大概也是天竺国送过来的啊，非常庄严，放佛的舍利的。这个石塔呢，这个农户国师还是觉得不错。那皇帝说，如果你感兴趣，就送给你，我明天就派船给你运过去。这农户国师说，你送给我很好，我也不需要你派船了。 一个塔呀，这个五层塔那也蛮高的，他一下子就把它放在袖子里面，然后他自己就升到了虚空，腾空走了，回福建漳州了。哎，你看他就是专门念一句名号，所以得念佛三昧能够到这个程度，可以说他得念佛三昧。你说现在人说他得了念佛三昧，但还是好像跟我们凡夫也差不多啊，那都可能存疑的啊。念佛三昧如果理心不断，断一品无明呐、那是法身大士的水平，他就有种种神通啊，龙库国师就是这种神通。所以他回去之后，万历皇帝还常常思念他，想召他回皇宫，他是不回来。不回来以后，皇帝就给他在当地建了一个金舍，他就在那里在随缘弘法20多年，圆寂的。当时这个江西有一位状元叫罗凤仙啊，这个罗状元就是投他的座下剃度出家的啊。所以你看他这个闻阿弥陀佛名号，一心念佛现身，他就能够修清净泛恨，不动念头。所以这句名号断淫欲的烦恼非常之强，而淫欲的烦恼是最难断的啊。你看很多比丘还俗，就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公案很多，举两个。有一个比丘，他是90年代出家的，所以半路出家。半路出家，他家里还不知道。等他受完戒4年之后，他回去探亲，家人一看他来了，就要想办法把他绊住。绊住他，跟家人说他已经是受戒的，他要单独住一间房间，然后家人好好好，那你单独住，等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把门窗关得很紧，插上门窗。但是他原来的俗家的妻子呢，早已做好准备，就躲在他床下面，躲在床下面呢，一到晚上把全身衣服一脱光，这样他架不住了，当晚就破戒还俗。还有个比丘还是当家师，说他有天开着车，接近黄昏的时候，看到有两个女子想搭他的车，他开始就没有停车，但可能出家人有点慈悲，觉得这么晚了可能也没有公交车，这两个女人也挺可怜的。他两里之外呢，他又倒过车来要帮这两个女的，让这个两个女的上车。谁知道这两个女的是妓女啊，一上这个车，种种的手段一来，这个当家是架不住了，破戒了啊。所以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是淫欲如火坑呢，一定要远离好不容易出家破了这条戒，就失去了出家的身份了所以我们正因为思维自己这个烦恼之深重，而要修成佛道，你不离淫欲绝对是不可能，所以才深知阿弥陀佛发这个愿多么的慈悲。